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7月2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港区国安法生效，警方水炮车驱散七一游行示威者。欧盟宣布7月1日开放14国旅客入境，美中台未列宁。20多个西方国家敦促中国重新考虑港版国安法实施。福西表示无法保证会有有效中共病毒疫苗。疫情伤害美国，川普指我对中共越来越嬲。美国会提案赋予香港部分居民避难优先权。中国现身病毒具最致命特质，美国密切关注。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港区国安法6月30日公布生效，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原定今日举行的七一游行被警方反对，上诉亦都被驳回。但是今日中午开始，仍然有民众自发上街，在铜锣湾、崇江、百货一带等多个地点进行抗议示威。当地时间下午1点左右，有接近30名防暴警察在崇江百货外戒备，跟住举蓝旗，期间一度施放胡椒喷雾，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被带走。香港警方并且在面书表示，下午1点半左右在百德新街一带有人群结集，期间截查一名形迹可疑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一幅写有香港独立字句的旗帜，因此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将他拘捕。这个亦都是港区国安法生效的首宗案例。欧洲联盟30日宣布准许入境欧洲的14国名单由7月1日起生效。美国、中国和台湾都未列入这份所谓的安全国家名单。名单中的14个国家分别是阿尔及利亚、澳洲、加拿大、乔治亚、日本、蒙特内哥罗、摩洛哥、纽西兰、卢安达、塞尔维亚、南韩、泰国、特尼西亚和乌拉圭。一旦中国政府愿意为来自欧盟的旅客提供互惠待遇，欧盟将会将中国加入名单。外交人士透露，名单不包括美国、俄罗斯和巴西等疫情严峻的国家。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布莱斯韦特代表法国、德国、日本和澳洲等27个国家星期二宣读联合声明，敦促中共重新考虑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尊重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声明中说，在没有香港人民、香港立法机构或者司法机关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制定这样的法律，是对一国两制的破坏，敦促中共和香港政府重新考虑实施这项法律，和香港人民、机构以及司法系统接触，防止香港人民多年来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受到进一步侵蚀。首相约翰逊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表示，对北京通过安全法将会带给香港的影响十分关切，将会仔细审视这项法律，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回应。美国政府最高级别传染病专家福西星期二对美国参议院委员会表示，美国目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和测试大量使用各种方法研发的候选疫苗，但是无法保证一定会有安全和有效的中共病毒疫苗。他警告美国人，如果大家不遵守社交距离的指导方针，不戴口罩，那美国每日新增的病例可能达到10万宗，目前大约为4万宗。他的言论和其他一些卫生官员的警告吻合。 一些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对疫情放松了警惕。统计显示，美国至少十个州六月份的中共病毒感染病例已经增加了一倍几。因为中共隐瞒疫情，导致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到而家仲未结束。30号，川普总统针对疫情再次批评中共，他表示对中共越来越嬲。他说，当我看到丑陋的大流行病毒在全世界蔓延，对美国造成的巨大破坏时候，我对中共就越来越嬲。大家可以看到他，我可以感觉到他。目前中共病毒瘟疫在半年的时间内已经造成超过1000多万人感染，50多万人死亡。在美国有超过260万人感染，超过13万人死亡。各国为了防疫，迫不得已关闭经济和边境，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作家罗金曾经撰文说，中共病毒引发的疾病武器化，中共正试图利用这场危机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先的大国。美国参众两院议员30号推出动议，准许可能受到港版国安法迫害的香港居民在美国优先避难。议案规定，符合条件的香港居民可以在香港提出到美国的避难申请，亦都可以在第三国提出，相关部门不可以以申请人符合其他移民条件为理由拒绝避难申请，而且不受同类避难申请的名额限制。带头在参议院提出议案的参议员努比奥指出，世界目睹了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的勇气，他们去年走上街头保卫他们的自治，免受中国极权的控制。北京国安法漏夜实施之后，美国必须帮助港人维护他们的社会，准许那些因为行使中英联合声明所赋予的权利而面临迫害的香港人申请避难。我们国家通过香港安全港议案，会向很多不屈不挠反抗暴政的香港人提供一个港湾。正当全球仲喺度同中共病毒搏斗之际，一种喺中国出现嘅新型流感病毒又引发咗全世界新一轮嘅警惕同埋恐惧。美国顶级病毒学家表示，呢一种新型病毒兼备咗2009年 H1N1 猪流感同埋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嘅特征，呢两种流行病非常具有致命性。星期二，白宫的中共病毒特别工作组成员福西表示，美国正密切关注中国的新病毒。福西说，该病毒被科学家称为 G4EAH1N1， 还未显示出能够感染人类，但是具有适合感染人类的特质。福西警告说，人类可能再次爆发好像2009年猪流感这样的新的流行病。
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共人大会议在北京时间30号早上全票通过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并且在30号晚间11点生效。港区国安法内容明定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四项罪名，最重都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晚上发表声明表示，对于香港、对中国各地爱好自由的人们来讲，今日是悲伤的一日。他指出，中共行径再次显示北京给的承诺只是空头支票，中共在香港施行严酷的国安法已经毁掉了香港自治和中国最伟大成就之一。蓬佩奥强调，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任由香港被中共的专制深渊所吞没。依照 Trump 总统指示，我们将撤销给予香港特殊待遇的政策豁免，并且几乎无例外。国会众议院议长 Pelosi 30号表示，国安法的通过显示一国两制已死，川总统应该考虑所有可动用选项，对压迫香港自由自治的中共官员纠责。担任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 主席的民主党籍议员 McGovern 亦都 Twitter 表示，港區國安法讓中共秘密警察得以壓制香港，這個將會根本性改變港人的生活方式。 McGovern 呼籲美方及國際社會應拿出強力作為來協助香港人民，並對中共政府救責。對於被迫逃離香港的人士，美國行政和立法部門亦都應該支持為他們建立尋求避難途徑，國會亦都應該通過法律停止出口防衛和警衛設備到香港。根據路透社30號發布的分析結果，美國有14個州在6月的武漢病毒確診病例增加超過一倍，其中包括加州、佛羅里達州和德州。而 Arizona 州6月的病例數量增加幅度最大，去到 294%， 其次是南卡羅納州，增加了兩倍。硬色州是 179%， 阿拉巴馬州、阿拉斯加、愛德華州、內華達、北卡內納州、奧克拉荷馬州、俄勒岡州和猶他州的確診病例亦都增加了至少一倍。此外，全美的確診病例在6月至少增加了 46%， 死亡病例升了 21%， 其中還有一些州尚未通報新增的病例。目前只有4個州在6月病例新增幅度不到 10%， 分別是紐約州、Massachusetts 州、康乃狄克州和新澤西州。曾經成為美國疫情中心的紐約州實施嚴格的封鎖令和社交距離之後，在6月的確診病例增加大概 6%， 是美國增幅最低的一個州。星期二，印度和中共當局在拉達克邊境舉行軍團指揮官會議，但是根據消息人士透露，會議沒有重大突破。印度陸軍已經增派了3個師及前線幾個坦克中隊進駐拉達克，因應和中共和巴基斯坦在當地增兵。根據今日印度的星期三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說，巴基斯坦已經在拉達克北部地區增派了近20,000名士兵來配合中共的部署。消息指出，中共在幕後還推動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計劃透過近100名恐怖分子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爾進行戰術擾亂和內部破壞。消息人士指出，巴基斯坦正配合中共當局籌劃對印度展開雙線攻擊，因此印度陸軍和情報單位正舉行一系列會議，討論如何因應迫在眉睫的威脅。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星期二承諾釋放整個國家的潛力，並且宣布了一項經濟復甦計劃，將仿效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新政，來幫助英國經濟從疫情中恢復。Johnson 說，他的政府將強大堅定地在危機時刻張開雙臂保護人民。這項50億英磅的經濟復甦計劃將集中在基礎設施項目。Johnson 表示，這樣做將大幅改善受疫情影響的就業和經濟情況，努力避免300多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據報導，英國 GDP 繼3月份下降 6% 之後，4月份又收縮了 20% 以上，創下歷史紀錄。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6月份警告說，英國今年將遭遇所有主要經濟體中最嚴重的下滑。最近幾個星期， Johnson 的疫情應對措施屢受衝擊，英國的染疫及死亡數據亦都躍上全球前十。根據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截至星期二，英國已經有313,470宗確診病例，有43,660人死亡。拉丁美洲最大航空公司之一墨西哥國際航空在30號宣布，由於武漢病毒疫情造成前所未見的衝擊，該公司已經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墨西哥國際航空在聲明中說， 我们已根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启动自愿性程序进行财务重组，这道法律程序将不会影响航空公司的营运。法新社报道，拉丁美洲两大航空公司南美航空集团和哥伦比亚航空公司陆续在五月宣布破产之后，墨西哥国际航空公司亦都不敌疫情影响。墨西哥国际航空公司执行长 Conesa 说，我们将致力于采取必要措施来保障我们的未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预告，拉丁美洲各大航空公司将需要花最少三年时间才能够将航班和乘客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加强制裁中共官员，中资银行一兆美元资金濒危。中共人大6月30号强行通过港区国安法草案，令世界震怒。6月29号美国国务院已宣布停止对香港出口美国军用装备。商务部宣布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经贸待遇。25号美国参议院亦无异议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制裁侵犯香港自治和自由的中港官员和警察，还将对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中国银行施行二级制裁。外媒分析，中国几大银行一兆美元的资金将面临风险，并可能承受巨额罚款。彭博行业研究驻香港资深分析师 Francis Chan 6月30号发表报告表示，可以预料很多被制裁的中共官员会使用中国几家最大银行的服务，而违反制裁的银行将面临被禁止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风险。该报告指出，截至2019年底，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四大中国国有银行合计共有相当于 7.5 兆人民币规模的美元债，即1兆美元，其中 47% 是存款，其余则为银行间同业借贷以及向全球投资人发行的证券。业界分析，中国的银行运作体系基本上仍受制于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元体系，一旦禁止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信息系统，切断受制裁的中资银行对国际银行的金融连接，大量存款会被提走，香港金融系统将随时濒于崩溃。一名美国政府知情官员此前表示，法案只适用于在知道官员已遭制裁的情况下，仲同该官员开展业务的金融机构、银行将被事先告知那些实体在制裁名单上。Francis Chan 认为，除了中资银行外，全球的银行亦可能面临风险，因为中共官员及他们的亲属同时亦可能是这些银行的客户。华尔街日报29号报道称，美国可能会利用自身在全球银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北京采取制裁，而中共在这方面没有对等的报复能力。另外，美国取消香港特殊经贸地位，外界分析香港受到四大方面影响，包括走资、资金流走、贸易、转口贸易地位及特殊商品进出口，取消单独关税区地位并实施出口管制，取消联系汇率、港币和美元脱欧。和美国国会议员有往来的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说，美国会宣布停止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可能会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禁止对港外汇交易等，港币必受冲击，香港金融体系将大地震。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报道。
美国撤销香港特殊经济地位，拒绝港版国安法风险。 6月29号，美国商务部在官方网站发布了撤销香港特别经济地位的声明，以打击中共在香港强制推行国安法，破坏该地自治权的举动。商务部长罗斯逐表示，美国拒绝接受港版国安法对美国敏感技术带来的风险。美国商务部长威尔帕罗斯表示，随着中国共产党对香港采取新的国安措施，美国敏感技术被转移到人民解放军或国家安全部的风险已经增加，该举动同时破坏了香港的自治权，这些都是美国拒绝接受的风险，导致了香港特殊地位的撤销。罗斯说，美国商务部已经停止对香港给予优惠待遇的法规，包括提供出口许可证，消除差别待遇的进一步行动亦正在评估中。我们敦促北京立即改变方向，兑现其对香港和世界人民的承诺。美方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做法，围绕中共推行香港国安法的进展展开。6月30号，媒体报道指出，中共人大委员会162票全票通过港版国安法成为法律。6月28号，中共政府在全国人大委员会上二度审查了所谓香港国家安全法案草案。在国际压力下，中共推进港版国安法的做法十分激进。当局在今年5月下旬两会以后，加设第二轮审议港版国安法的常委会议，目的是加快审理国安法草案。北京当局强行推进香港国安法的做法，遭到美、英、法等多国的普遍谴责。在这个之前的5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由于北京破坏香港的自治权，当局将会取消香港特别待遇。6月29号，美国商务部正式发布了撤销香港特殊待遇的公开声明。关于香港特殊地位的法律条款，在美国1992年的法案《香港关系法》中有详细阐述。该法案内容允许美国依据中英联合声明里，中共在2047年前让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承诺，在金融和文化等领域给予香港有别于中国的待遇，并且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支持香港的人权、民主与自由，保障香港的生活方式及美资在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营商。以上新闻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报道。蓬佩奥宣布停止出口香港军控品。6月29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由于中共的决定深刻伤害香港自由，从即日起终止对香港的一切美国产国防设备以及军民两用科技出口。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共产党伤及香港自由的精髓的决定，迫使川普政府再次评估对该地区的政策。随着北京政府推动通过香港国安法，美国今日将终止向香港出口美国产的国防设备，并进一步对美国的国防民用技术亦施加相同的限制，如同美国对出口到中国的产品的限制。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被迫采取这个行动。我们已无法区分出口这类商品到香港和到中国大陆，我们不能够冒这些产品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中的风险，因为解放军的主要目标就是采取任何必须的手段捍卫中共的独裁。采取这个行动我们并不愉快，这个行动是北京政府违反自己的承诺的直接后果。北京违反的承诺是在联合国登记的中英联合声明，我们的行动目标是中共政权，不是中国人民。但鉴于北京政府对待香港一国一制，我们亦必须同样对待。美国正在审查其他的权力，亦将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反映香港的现实情况。墨西哥的商业电台 WKZO 报道说，在2018年经联邦贸易部批准出口到香港的商品总值为4327亿美元，其中的多数是与加密、软件和技术有关。2019年 国务院批准了240万美元的控制防卫商品及服务出口香港，其中140万美元的商品及服务完成交易。国务院宣布的本次限制是针对中共强行通过香港国安法的一系列制裁之一。上周，川普政府宣布对参与制定起草香港国安法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上个月，川普总统在回应中共打算强行通过实施香港国安法时表示，他在发起一个程序来彻底清除对香港的特别经济待遇。这个特别经济待遇是1997年香港移交给中共时，为了保持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而订立的。川普当时没有要求立即终止这种特权，但讲这个终止行动将全面影响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协议，从引渡条约到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控制，以及带些许例外的其他内容。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报道。
中共隐瞒疫情，强推港版国安法，在周边到处制造冲突等一系列所谓，令国际反共浪潮空前高涨。国内疫情再起，大半个中国浸在水中，内蒙新疆六月飞雪，极端天气情况层出不穷，可谓遍地是灾，内外交困之时，中共高层行踪异常，外界纷纷猜测高层出事。六月以至最后一日，政治局常委罕见一次会议都未召开，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外界的猜测。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29号在其自媒体节目中讲，中共高层每个月都会召开一系列高层会议，至少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月尾或稍早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但是六月政治局常委罕见一次会议都未召开，29号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但是官方报道中只提及习近平一个人的名字，其他常委或政治局委员会的名字都未提及，而且报道中没有任何图片、视频，基本可以锁定政治局常委中有人出事，一是有人中招染疫，住进301医院，另一就是政治原因，有人被斗倒了。中共官方报道显示，6月28号李克强和韩正曾在稳外贸工作座谈会上露面，显示他们既没有健康问题，亦没有政治失势的迹象。由于中共近来急速推进港版国安法，中共人大频繁开会，栗战书连续多日公开露面，6月22号到24号汪洋亦连续参加政协会议。中共七常委中唯有王沪宁、赵乐际已连续多日未曾露面。王沪宁自6月17号出席中非抗疫视频峰会以来，至今再无活动。而赵乐际从6月开始即彻底在官媒的报道中消失，日前已有传闻称赵乐际染疫住院，为中共高层服务的301医院日前亦莫名其妙自己主动辟谣称该院没出现疫情，反令外界怀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此外仲有传闻称赵乐际亦可能遇到政治麻烦，或被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义取代。时政评论人士中原29号在大纪元撰文讲，赵乐际不久前到某市调研时，提出要听当地610办公室的工作汇报，即中共为镇压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法外机构，并称法轮功的问题今后纪委亦要管。中原指出，随着习近平反腐迅速降温，赵乐际主管的纪委又成了闲职。赵乐际冇事干，不忙610，仲不忙镇压法轮功，佢恐怕真系会成为中共七常委中最先遭殃嘅一个。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每年嘅7月1号系全球退党解体中共日，退出中共党团队嘅三退大潮已成为无法阻挡嘅历史洪流。目前在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三退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5800多万人，大陆的官员民众则纷纷以公开或者化名的形式退党。六月中旬，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李女士协助办理的三退的一名地方官员，最近发来消息说她亦劝退了自己的家属，希望李女士帮助她的家属亦退出共产党。这名地方官的文字留言表示， 今日同我孩子嘅舅父一齐食饭，佢1989年喺北京当兵，参加咗六四期间保卫邓家嘅任务，目睹咗坦克碾压学生嘅情形。佢话亲眼见到现场士兵用铁铲去铲嗰啲水泥地上嘅尸体碎片，同被坦克车碾压嘅人肉饼。佢话嗰个残暴同悲惨嘅情形，佢呢一世都会留喺脑海中。虽然几十年过去啦，但系依然挥之不去，经常发恶梦。我就同佢讲共产党执政以嚟嘅嗰啲邪恶，最后佢彻底明白匪党嘅邪恶，决定退出邪党，以抚慰无数嘅嗰啲灵魂。佢系某某某，1990年入匪党，而家系企业家。佢话佢当时系个士兵，根据命令只能喺邓家周围值班，换岗后落班，几个人一齐到天安门嗰边睇热闹，先至见到上述嘅情形。请你帮佢退出共产党，感谢。今年71岁嘅黄先生系福建人，因为福建喺台湾嘅对岸，佢以前就经常听台湾嘅广播，早就认清中共。佢告诉记者，已经退出中共嘅所有组织。黄先生在录音中表示，对共产党我是没有好感的，我早就盼望他早点倒台，太坏了。经过大饥荒，经过文革，我都知道，上山下乡我都经历过，我小时候就听美国之音，这个党的邪恶本质我很早就认清，骗人的鬼话，现在谁还信共产主义，连共产党员自己都不相信，还说共产主义，这个是没有人相信的。河南的张先生表示，20多年前他就认清共产党是反人类的。他在录音中表示，我内心是不愿意跟这个邪恶的东西站在一起的，我的良心都受不住，我感到的是一种耻辱，他和我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他日日讲大话，在这欺骗老百姓，欺骗中国人，他们没有做一件正事，都是做表面上的形式主义，假大空，伪光正，带有欺骗性的。他最邪的东西是造就了一个体制，这个体制使用反人类的手段，他是反人类的东西，假大空，无赖，流民，地痞，耍无赖正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在生活中，在工作中都体现出来。河北的张香先生表示，他早就三退了，他认为亲情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人来讲都是最重要的，共产党将人伦里面最基础的亲情瓦解了，所造成的这种亲人之间的伤害留给一个社会最大的痛苦，所以不能与恶徒邪恶的共产党为伍，国内的人都应该来声明三退。张香先生在录音中表示，共产党所有做的这些行为，就是你只要跟他有接触，他一定会利用损害你的这种方式来令自己得益。讲得通俗一点，他就是专门挑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别人带来一种灾害，带来这种不好的东西来令自己有利。共产党最坏的地方就是离间了所有的家人，所有人的亲情，这样令所有的人都陷于一种不义，大不义之中。一个人他觉得没有任何可信任的人的时候，那个人孤立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和鬼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然后他为了生存所做的那些事，那是绝对没有底线的。他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甚至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去伤害离自己最亲近的人，这个是纯粹地将人性变成一种畜生心，比畜生心还要坏，暴力的东西使出来，那么他一定打破正常的社会秩序，正常的社会伦理。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吕明恩报道。
请听来自田云的评论文章，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四个罪名太荒唐。6月30号上午，中共人大通过了港区国家安全法，所谓四条罪行就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将被写入基本法附件三。目前这个法的完整内容还未公布，罪名界定十分模糊，引人诟病。中共声称该法惩罚极少数，保护大多数，但是从中共的执政史来看，任何敢于讲真话、违背其统治意志的个人和组织，都可成为被打压的极少数，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因此港区国安法是一个贴着国家安全标签对民主人士实施恐怖迫害的橡皮袋，它可以松亦可以收紧，可以大亦可以缩细，中共想要哪个套入去都不怕没有法律依据。6月25号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提出这项决议案的参议员霍利说，他们称之为国家安全法，其实和国家安全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和终止自由有关，和禁止自由集会有关，和压制言论自由有关，和剥夺宗教自由有关。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实质。荒唐的四宗罪。一，所谓分裂国家。港版国安法针对反送中运动而来，而反送中的实质是抵制中共司法迫害，五大诉求和港独和分裂国家毫无关联。港府和中共当局拒绝倾听200万港人的心声，反而利用港警施暴颠倒是非，导致了社会动荡。在后期抗议集会中，少数人喊出香港独立，实乃对中共暴政的抗拒。今年5月22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出声明，要求中共撤回香港国安法。声明说，香港过去一年的政治动荡是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造成的后果，这个包括不愿处理香港人民的合理请愿，以及未能制止警察对和平抗议者的过度暴力。5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在讲话中说，香港主权移交之初，香港人民那时同时为自己的中国传统和独特的香港身份而感到自豪。香港人民希望在今后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会变得越来越似他的这座最为光彩四射和生机勃勃的城市。从1997年至今，中共不断侵蚀着香港的自由，逐步撕毁一国两制的承诺，亦粉碎了越来越多港人的信任。200万市民走上街头发出呼声，充分讲明港府和中共的失败。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如此强大的民意和正当的诉求都不会被置之不理，抗议者亦不会遭到多方位的打压。可悲的是，在中共之下，人民的正常呼吁和善意表达都被视为对统治者的挑战，分裂国家的罪名被用来扣陷无辜和煽动仇恨。二，所谓颠覆国家政权。近年来，多位大陆维权律师、人权活动者、异议人士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治罪，身陷冤狱，甚至被强制失踪。这些人都是不计私利为民请命，勇于揭露当局的罪恶的正义公民。如今中共将这个罪名放入港版国安法，亦要在香港大范围实施迫害。在中共的强盗逻辑下，他的执政权就等于国家安全，任何人若是挑战他的政策法规，对中共说不，就成了企图颠覆国家政权。中共绑架了国家和人民，利用冠冕堂皇的国家安全打击异议，侵害人权，压制真相，持续倒行逆施。大陆律师毛全恒曾对大纪元表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其实是过去反革命的演变，其实不是你危害了国家安全，而是他感到危害了他的意识形态，才对你进行惩罚，这个在法律上是企不住脚的。自由撰稿人陈树庆受访时表示，真正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将人民的选择权转变为一党独裁的权力。事实上，假如一个公民讲出一些真相或表达与当权者不同的意见，就会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时，这个刚刚讲明这个政权本身存在问题。三，所谓恐怖活动。中共人大如何定义恐怖活动呢？去年7月31号在香港元朗，近8名白衣人手拿棍棒，有组织有预谋感无差别袭击市民，企图阻吓抗议者。这些恐怖分子作案时竟然得到了港警的配合，有证据显示中共就是恐怖事件的幕后黑手。 一年多来，港警以过度施暴和滥暴对付反送中人士，至今近9000名抗议者被捕，数百人受伤甚至终身残疾，另有多人离奇死亡。去年11月，港人制作了香港警察滥权实录资料库，收录了2000多个案例，涵盖14个涉及暴力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抗议者坚持和平理性的抗争，而港府无视警察和示威者双方在武力装备和武力使用等方面完全不对等的事实，不认真调查和处罚警暴事件，却默许和纵容暴力，将大批和平市民置于恐怖风险之下。中共在大陆的劳教所、看守所和监狱等地广泛实施酷刑，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中共实际上是最大的恐怖犯罪集团，由他来惩处恐怖活动，必然导致冤案无法服众。四，所谓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外界普遍认为，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乃是针对几位曾经到海外争取支持的香港民主派人士，他们向西方政要反映香港的情况，希望对方敦促或制约中共，帮助保障香港人的自由。外国政要通过决议案、法案、政府声明和社媒发言等不同渠道，公开支持香港人民抗暴，谴责中共暴政，这种光明正大的互动对中共构成了威胁。中共要阻止所谓的勾结外国势力，是因为他惧怕罪恶曝光，惧怕国际联合抗共，而且香港和海外正义力量的汇集必定对中国大陆产生影响，将鼓舞内地民众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香港社运青年黄之锋曾说，若果现在是新冷战，香港就是新柏林，我们永远不会在共产政权的高压统治下屈服。正是这种风骨令中共恐惧恼怒，这一切和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呢？结语，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是有一部分歧，世界看清中共不惜失去一个金融中心，不惜失去众多香港精英，不惜失去西方的信任，亦要保住他的暴政威权。中共以维护国安为名欺压善良，以反恐为名实施恐怖，他践踏普世价值，破坏国际秩序，他打着人民和国家的幌子，依靠人民创造的财富，祸国殃民。对这些流民政权及其邪恶罪行，国际社会都有责任予以排斥和清除。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只为播报。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宇》上。引言：共产邪灵一路杀。讲起共产党，人们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杀。共产党的杀大多发生在和平时期，至少亦是在自己占领的地盘上。中共肃反就杀了100,000红军，后来的延安整风、土改斗地主，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连串政治清洗运动，杀人无数。无论是战争定是历史上的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再去杀人。共产党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亦要制造出敌人来杀。共产党为什么事杀呢？因为杀是共产邪灵为其终极目的向人间布下恐怖之场的战略措施。共产党将杀当作一门学问，一种艺术，将杀做到了极致。共产党怎样杀呢？用刀把子杀，用饭碗杀，用舆论杀。用刀把子杀就不用多讲了，对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那个是看家本领。什么叫用饭碗杀呢？ 就是卡住人的饭碗，不服就不给饭吃。几多知识分子被共产党用饭碗逼到下跪，中国的士人自古以来都讲骨气，不为利有所动。古时候没有了官家的俸禄，还可以自谋生路。典故不为五斗米折腰，讲的就是陶渊明受不了贪官的侮辱，还可以豪气万丈地交出官印，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中共将所有的社会资源全部控制起来，不给饭食，人就只有死路一条。用舆论杀人亦是共产党的一大特色，因为掌控了一切舆论工具，想打倒边个就打倒边个，讲边个是坏人他就是坏人，讲边个有罪恶的一生他就有罪恶的一生。共产党杀的是什么呢？共产党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争，所以是杀天、杀地、杀人。杀天以无神论的名义杀掉对神佛的信仰，为无神论开道；杀地以改造山河的名义践踏自然，破坏环境，实践无神论、无法、无天的大无畏；杀人，杀同党，将满足不到党邪恶要求的成员清洗掉，以强化提炼党性的邪恶，有针对性的杀精英，杀掉那些对实施邪灵计划有阻碍的人，包括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社会精英，漫无目的地滥杀，挑动群众斗群众，为的是营造和维持那个杀气腾腾的恐怖场。杀有几重目的，一是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二是让杀人者手上沾满鲜血，与党共同犯罪，有了原罪不得不和共产党一条心，变成共产党的杀人工具。三是打造红色恐怖的环境，震慑所有人，这一切的杀都是为其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开路的。特别是共产党对宗教中的修行者和知识分子的屠杀，是有意制造文化断层，割断后人与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它是让人类败坏并走向最终毁灭的计划中极为重要但却常常被人忽略的部分。杀要杀到什么时候呢？共产党的公开杀人不单止是用恐怖压弯人的脊梁，还要将杀出来的恐惧融到人的血液里面，变成恐怖基因一代一代的传承。杀到这个地步，共产党就会从公开杀转成暗地里杀。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文革，那个是公开杀，甚至号召群众围观，就是要杀给大家看。1989年六四是半公开杀，事后矢口否认，等到了1999年迫害法轮功就不公开杀了。后来披露出的大规模活摘器官，那个都是掩得严严实实的躲住杀。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没有杀来开路，要将无神论灌输到中华大地，要将华夏民族变成无法无天的民族，要将中国的神传文化打掉，是根本做不到的。一、苏俄预言。为了毁灭人类，共产邪灵首先要毁灭中华文化。邪灵挑选了中国的近邻，也就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大国苏联进行预演。苏联离中国很近，可以成为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支持中共的方便力量，也因为苏联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先至能够逃过刚刚建立时欧洲各国的围剿，以及后来二战时德国的进攻，共产主义先至得以在那里苟延残喘。苏联刚刚建立，就用其国力输出革命，他将中国作为输出革命的重点，派遣维京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包罗廷让国民党接受联俄用共政策，以让中共附体在国民党上迅速成长。苏联刚刚成立，就试验了以暴力杀人制造恐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列宁认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赋予了契卡不经过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直接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就达到数百万。仅1921年一年，苏共制造的饥荒就饿死了大约500万人。苏联的另一项重要试验，是通过暴力建立起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邪说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他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还是传统文化，自然都在消灭之列。1917年获取政权后，列宁立即大打出手，开始用暴力高压打压政教、政信，破坏文化，迫使世人道德败坏而离开神，这个亦是为了破坏中国文化进行的预演。列宁一方面继续宣扬无神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第一天起，就将暴力毁坏文化，消灭对神的信仰作为其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衣钵，在30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内的人士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清洗之列。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亦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根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多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100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十月革命前则有44437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 98%。 这一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被枪杀。从斯大林死后直至苏联解体，苏共政权都在继续打击各类文化精英及宗教。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家、历史学家索尔仁尼琴估计，斯大林共造成6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因为中国是人类5000年大戏的舞台，人间正邪大战要在中国上演最后一幕，所以苏联共产政权所扮演的预演角色完结后，即烟消云散，土崩瓦解。曾经喧嚣一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亦告解体。二、中共登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但却催生了邪恶的共产主义阵营。其势力最大时，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三分之一。从杀人数量、迫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所有邪恶共产政权中最邪恶的。他在中国的文化灭绝行动就经过非常系统而精心的策划。中华传统文化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毁掉中华传统文化是共产邪灵的首要目标。他深知暴力能够毁灭的只是人的肉体，通过暴力及其他各种手段毁灭文化，才能够毁灭中国人的灵魂。所以在有计划的用暴力残杀精英阶层之时，他亦摧毁住传统文化中世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质载体，进一步割断神与人的联系，达到其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在暴力毁坏这些基石，让这些精英消声消亡的历次运动中，共产邪灵集人类恶行之大成，亦在成熟其暴力杀戮、强迫洗脑、欺骗镇压的各种手段和伎俩，为其今后正邪较量中登峰造极的最后一搏做好充分的演练。与此同时，他们还有计划的系统的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有杀掉的世人，将他们变成共产邪灵继续杀戮更多世人的工具。共产邪灵亦深感怎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 政治洗脑等手段，让世人就范，听从其摆布，一次一次的运动镇压杀戮，使他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娴熟。三、屠杀精英。乡村中的地主、新时阶层及城市中的商家、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这些文化精英帮助承传着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毁掉这些精英们是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步。于是中共制造敌人，开始向农村屠杀地主、乡绅，向城市中杀资本家，向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中共建政前后的所谓土地改革，或约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过暴力杀害农村的文化传承者。中共显然并不想将土地交给农民，他还是用一贯的伎俩，先给农民一些甜头，在完成了农村对地主乡绅的屠杀和文化的毁坏后，立即通过合作化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结果广大的农民还是继续受苦。城市有产者亦成了中共屠杀的对象，这个既是为了抢劫他们的财富，亦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力量，传统文化的承传者，甚至是具备西方自由人权思想的群体。宗教中的僧人道士起到了传播佛道修炼经典的重要作用。中共将矛头对准文化中与信神直接相关的部分，即宗教。在经过屠杀、判刑、洗脑、强迫还俗、歪曲教义后，以完全听命于中共的宗教胚子为首，建立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等，将这些协会作为中共控制和摧毁宗教的工具。无论是宗教中的出家人，定是世俗中的精英人士，如果一旦消失，文化就将出现断层。与剿灭宗教同步进行的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所谓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对学生系统的洗脑，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视，又通过反右运动，将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全部发配劳改，打入社会最低层，用饭碗和舆论来杀，让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象。反右之后，无论在家庭、学校入面，定是在社会上，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不相信神佛，对于传统的文化与艺术亦毫无敬畏之心。但中共对此并不满意，毕竟年岁稍大的人仲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亦随处可见，传统的价值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因此中共利用见证后被洗过脑的学生，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发动了破四旧运动，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在对这些人的屠杀中，中共一举数得，用以歹毒之极。第一，可以制造恐怖氛围以吓阻所有的反抗企图。第二，洗劫社会财富以为己用，加强政权的力量。第三，将百姓置于贫穷和动荡之中，让百姓除了衣食之外无暇他顾，不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传承文化。第四，让百姓对这种暴力感到麻木，因为面对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如果不麻木神经，不想办法讲服自己认可杀人有理，就唯有奋起反抗一套。这个过程亦就是劫持人的道德下滑过程。第五，则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让人丧失凭文化而最后得到创世主救度的机缘。上述五个目的，现在中共已经在几大程度上达到了。我们不妨从中共屠杀的方式和被杀的人数来加以分析。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你身边